和朋友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教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上一次也要向各位道歉，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后面听得不太清楚，我最近嗓子一直不是特别好，所以讲话有点含含糊糊含含糊的，如果你要听不清楚你举起手，我再把声音再音量加大一点啊，希望我可以讲话讲清楚一些。那个，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亲爱阿爸天父，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愿你自己被彰显出来，愿你自己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法则，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道路，好让我们舍弃一切来跟随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诞节应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个圣诞节的信息，但是我分享的这段信息是有一些原因啊，因为呢我自己担心我可能怕之后来教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时间不够多了，所以我想我把我自己最近自从我信主以来一直做我做传道人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些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关于十字架的信息你可能听了很多很多，十字架的信息其实呢它我没办法把很多的东西集中在一起讲，我最起码我只能讲两堂最多，因为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信息，还有一堂呢没办法必须得要分享复活的信息，今天不能分享了，下一次可能要到明年九月份来分享，那希望隔了九个月之后大家可以复活我不是说大家隔九个月之后，你当时背起十字架当时就可以复活的。那我所以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这十字架的信息，我想让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最根基的一个教义。如果我们去问基督教区别于其他任何的一个宗教和信仰和社会实践最根本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跟回教徒有什么区别，跟佛教徒有什么区别，甚至我们跟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一些做好人好事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那我想我不是要讲政治性的东西啊，我是讲我们想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特质是在哪里，甚至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跟犹太人的犹太教它有什么区别。那可能如果你在教会很久了以后，你可能会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千叮咛万嘱咐的跟弟兄姊妹说，跟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合一。所以保罗把爱作为一个最大的诫命，他说爱都所有一切律法都包含在这爱里面了，所以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那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提到神就是爱，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但是其实爱不是基督教特有的东西，我父母他也爱我，他我现在我母亲信主了，但是我以前我母亲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最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爱我。不过呢他说他爱我的时候，每一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什么呢？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不是爱，而是一种强迫，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而行。为什么？我一定为什么按你的意思而行？因为我爱你，我爱你，所以这个爱已经被扭曲了。如果要讲爱的话，佛教徒台湾的佛教徒可能会让我们每个人感到自愧不如的，真的。印尼发生水灾的时候，很多年前印尼发生水灾的时候，台湾的佛教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是叫星云法师，他募捐然后去把钱捐助给印尼，让他们重新修建他们的村庄，他可捐了好几个亿。台湾的基督徒可没奉献这么多，而且他那个台湾的佛教徒他不光奉献那么多金钱，而且他还让他们重建他们的庙。那个印尼是回教国家，所以他让他重建他们的阿拉的清真寺。基督徒可能不干这事，我如果是找你募捐完了以后，我说我把这个钱 奉献给那个印尼，说好你可以重建你们阿拉的清真寺。哦，基督徒可能不干这事儿，就绝对不能重建，正好这个已经给毁掉的东西，干嘛还重建呢？所以，如果从外人的角度去看的话，说你们基督徒啊，就还不如佛教徒。我母亲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常常说这句话，她说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太武断。你总觉得你是最正确的，我说不是我最正确，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说，唯有借着耶稣才能走到上帝那边去。所以，我想基督教最被人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总说你们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唯有借着耶稣才能走到那边去。那这个。你就过你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就过我的独木桥就好了。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我传福音的时候跟国内来弟兄姊妹他们开玩笑会跟我说的话。跟我一起洗礼的一位弟兄，那个上个礼拜他太太来的时候，那位弟兄，我现在记得我跟他在，他是台湾来的，他在做见证，他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台湾没法信主的，台湾那个时候。在电线杆子上到处就贴一个标语，信耶稣得永生。他想，好，你这个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不信你我就入地狱了，那我偏不信你。我后来这是他自己的见证，我不是要传话，那他自己做的见证，他来到这个英国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人生最大的方向。所以其实爱不是基督教特有的一些东西，那个更不用说做好人好事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长大的人都知道，做好人好事我们见得多了。做什么，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这些事情，它绝不是我们基督教特有的东西。基督教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我们的神是跟别人的神是不一样的，他是独一真神。但是如果除了这位神之外，他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里面，什么东西是别的宗教里面没有的信息呢？就是十字架，真的就是十字架。我想把这个十字架哈，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点。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如果要成长的话，其实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就是一个呢，就是你来读上帝的话语，与神相遇，认识神，亲近神；另外一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它是别的宗教里面没有的。所以在这个十字架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些我们误解的一些地方。那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我先讲第一个呢，就是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什么是十字架，就是我就 吃点苦头就是十字架。不一定的，受了很多苦难的人，他可能仍然活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他仍然没有背起十字架。那还有一些人觉得，就是好，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好像是中世纪的那些天主教徒，就是他苦待己身。那保罗说那些什么禁欲主义啦，还有什么苦待己身呢，对自己的那个心灵最深处的一些东西，在克制自己罪性方面一点功效都没有。当然最大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可能弟兄姊妹有看过，我自己没看过那部电影，叫达芬奇密码。那部电影里面他表现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就不断的苦待己身，然后最后但他出去又出去做坏事情。但是这是他的误解，他对基督教有些误解。但是我也的的确确在说，其实这里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苦待己身，禁欲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呢，这就好像香港黑社会老大爷在外面做完黑事以后，然后到庙里面拜一拜，然后他又可以继续再做那些事情，所以没有用。他对自己的去除自己的罪性一点用处都没有。那除此之外，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就是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停留在一个层面，我们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而献上感恩，当然是对的，非常非常的正确。我不是要不要让大家不感恩，一定要去感恩。但是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然后我们的生命 如何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被改变。当我们不明白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后就回到了这个律法里面去。好了，那就是我信耶稣了，信完耶稣以后，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好吧，那我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这么苦待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放下了。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一个律法里面，然后偶尔来到教会里面唱一些诗歌，听一些讲道，告诉我们说，哦，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哦，主啊，你好得不得了，我为你献上感恩，好，拜拜，再见，我跟耶稣没有关系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这个误区是关于教义性的，比较复杂一点， 我正要讲这一个东西。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今天当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贫乏。无论是我们出去传福音，还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问的话，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似乎这位神离我们很遥远，特别是当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突然上帝不见了。然后当这个社会的许多的一些思潮冲击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敢站起来来回应这个社会。英国社会一个最现在被搅扰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已经我自己的教会是一个英国人的圣公会，圣公会他就那个牧师他正在跟伦敦大主教他们正在讨论，因为呢伦敦大主教他们一些教区的一些那个教区的那些牧者吧，他们要把同性恋合法化，说你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讲这个同性恋不对。那我们的牧师听起来不高兴，他想要带领我们脱离圣公会。但是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知道同性恋是错的，但是在公开场合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我们讲道是有放到网上去的，有录音的，他又不敢讲。所以他说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是同性恋基督徒啊，不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他勇敢的来告诉我他是同性恋，然后他不敢批评他们，然后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敢说你是错的，他不敢，完全不敢这样说。然后他只能说我们理解你的性取向，我们对这个社会不敢发出一个信息啊。那个再加上整个这个社会经济萧条，很多东西我们一走向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我们的信仰立刻就破产了，立刻就进入纷争，教会立刻就分裂了。那个去年202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姊妹给我发一些信息，那个时候他们2019年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他的教会分裂的一个最主要的分裂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美国大选，支持川普的跟支持拜登的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的两个群体，结果呢在教会里面互相抗争，非常非常的悲惨。你说我们当我们没有把握住十字架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的律法爱都变成了一套律法的东西。所以我想要重新的回到十字架的这个信息里面，它是我们的起点，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也是终点，它是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我给题目上写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你看到刚才我打这个 PPT 的时候的前面的一行字，我写的是十架之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怕让大家误会了，我没敢写的太复杂。但是我本来的写的那个题目实际上是叫做十架之道，但是呢为了方便起见，我想跟弟兄姊妹讲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十字架道路其实会让弟兄姊妹有一些误会的地方，就误会就会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再加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起点，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的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那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说同样说的，他说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来具体的讲解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我本来的这个信息呢，有一个英文的标题叫 The Way on the Cross, The Way。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道路叫 The Way, 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你可以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到了第十四节里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总共二十一章的篇幅，然后他从第十二章以后就开始讲十字架的信息，也就是半本约翰福音都在讲耶稣最后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你也可以说这位叫做道的创造万有的主宰造物主，这位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最终走向一个地方，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位造物主他走向了十字架，这是基督教，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因为我们看到基督教最根本的精义不是教我们如何变得强壮，而是变得软弱。这位叫做道的造物主从天走到地，从地走向十字架，又从十字架上走向了坟墓，最后神让他复活了。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讲到这一件事情，没有。回教徒他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极端的回教徒，他可以去做自杀性的冲锋。请记得他的自杀性冲锋他不叫舍己，真正的舍己是耶稣基督，他是为他的敌人而死。如果你去问那些极端回教徒的话，他绝对不可能为敌人而死，乃是他要把敌人杀死。他怎么杀？我跟你同归于尽。他同归于尽之后，他在天上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奖赏，他的奖赏也都是把地上的东西搬到天上去，就是他的奖赏。在地上他只能娶一个老婆，到天上他娶十个老婆。他如果杀了你以后，然后他把你杀死了，然后他在天上他或许有另外一个老婆等着他呢，可能。这是回教徒的信仰，他们不是舍己，不是让自己死去。十字架很简单，就是自己死去。在我想讲一个传统的福音派的信仰，传统的福音派对十字架的理解有一个基要性的一个教义，英文叫做 penal substitution。 这个 penal 就是惩罚，然后 substitution 是取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大家都听到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归在这位救主的身上。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在主前七百多年所预言的，七百多年之后这位救主要为我们做的一个事情。那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大家都理解的主流的，这是我必须说，这是主流的福音派的信仰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就可以被免除了罪，置换出来。因他受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大家 happy happy， 大家都很高兴。然后这是置换，然后他受鞭伤我们就不用再受鞭伤了。其实仔细想一想的话，他的教义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没法解释的。第一，他不符合事实。他不符合事实是，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包括整个这个房子在内，包括整个今天英国伦敦，在中国，无论是美国、中国、英国、日本，任何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有同一个结局，我们都会死去。如果你要说我们因耶稣基督而死去，我们不会再死的话，这不符合事实，这是第一。第二，它也不符合我们的信仰。这是我想跟弟兄姊妹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就是十字架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作用，好让我们得着上帝的生命，不再被罪捆绑。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我信了耶稣以后，好了，我背起十字架，我万一做不到那怎么办？好了，那就我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过几天等我心情好了我再来做。夫妻一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就先用我三寸不烂之舌先把我老婆制服，然后我老婆就说，你看我什么时候也就吵不过你，你让我一下会死吗？难道那我心想，我让你一下我是死不了，我心里面会难受，我过不去了，对不对？这个十字架它不是一个置换替换的过程，它是联合的过程。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六章，我就不写在这里了。我们受洗乃是归入了基督耶稣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借着洗礼，我们做了一个宣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去了，这是联合的过程。如果我没给弟兄姊妹 读这段经文，因为我怕经文太多读不过来了，我自己给弟兄姊妹读。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这样一节经文，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中文这个替字很难去把它说得很清楚，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误会。他要替我们死，那就是替换了，那就是置换取代，所以他在那边我们就不用死了嘛，所以我们就很高兴。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经文的话，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一位救主他替我们死，因此我们就都死了。接下来还一节奇妙的经文，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注意，我再读一下这句话啊，他是替众人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这些信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如果这个替字是取代置换，我们不需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的话，那在这里说他，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乃是替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那里他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替我们死，并且又是替我们复活。哇，如果是置换的话，他替我们死可以理解，他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那替我们活呢，那他活过来我们又就死了，我们就不会再活过来了。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替，他不是一个置换的过程，他是为我们而死，他代表我们首先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一位基督，这一位神，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变成和你我一样的人。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还是这一段经文第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这句经文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不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它不是因为他替我们成为了罪，然后他到我们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到他的义的位置上，不是这样的。他这个替是 on behalf of， 他是代表我们而死，他代表我们而死，使得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去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他的义。这是替的意思，在这节经文。所以它是一个联合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问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替我们成为罪，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震撼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如果我们问耶稣你是有罪的吗，他当然无罪，他没有犯罪，我们是有罪，他是无罪。那什么叫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怎么样替我们成为罪？他在什么时候替我们成为罪呢？这也是圣诞节的信息了，这是我自己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罪的时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不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他 道成肉身，他还是很圣洁。然后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刹那，当他被钉上十字架、被挂上去的时候，突然我们的罪就转移到了 transfer 联网，连到他的身上去了。然后我们的罪化进到他那边，然后他那边就 download 他的义，就 download 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下载到我们生命当中。他不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替我们成为罪，乃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道成肉身，这一位不死的 immortal 不死的上帝成为会死的一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问罪是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就罪就是当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离开了上帝，他脱离了生命之源泉，他要开始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他一切要抓住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罪就进入到人类社会。所以罪的最根本的定义就是违背了上帝，与上帝脱节分开来了。所以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他离开了他自己的荣耀，离开了父上帝的荣耀，来到了世上，变成了跟你我一样的人。那一刹那，他从不死的变为会死的，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既然他替我们成为罪以后，那个罪，我们的罪怎么样就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就没有罪了？难道这不还是一个取代的过程吗？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去看的时候，上帝他说我们都，他是以赛亚先知这样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这个归是怎么样归上去的呢？ transfer 过去，怎么样传到他那边去的呢？原文这个归字呢，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相遇。这句话最精确的解释，我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有这样翻译的一个版本啊，但是我想把这个原文的这个经文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他原文这个归在他身上是相遇，他最精确的解释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在他里面与他相遇，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耶和华上帝让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相遇。换句话说，你要得着救恩吗？你如果想要得着救恩，你就要接受他，并且你做一个公开的宣告，说我愿意与他相遇，我接受他，你就来到我生命当中，我就与你相遇了。相遇之后，我就跟耶稣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以后，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死了我们与他一同死去，他复活了，那么我们也将与他一同复活。还有一件更美的事情，这是跟复活连在一起的，就是他升天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升天。我多讲一点点关于升天的东西，这个是应该是在复活那里面讲的，应该是讲几篇信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到，他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他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原因是我们与他联合，所以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我们一般的理解，好了，既然权柄都赐给你了，好了，我就遵行你的大使命，我们就去传福音吧。但是我们传福音就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跟人讲你要信耶稣啊，你看有一位上帝，所以你来信耶稣怎么怎么好。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很贫穷，传着传着，为了要吸引别人来信耶稣，我们就只能告诉他，你看你信耶稣会有怎么样的好处，怎么样发财了，中了头彩了，然后又妻妾成群，然后房子汽车什么都有了，你就我最后就变成这样一种类似的这样一种成功神学，我只要信了耶稣以后，我在这个世上会得到极大的成功祝福。没有错，信耶稣会得到很多的祝福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它 那是副产品。基督教最根本的精义，它实际上是在告诉别人你是有罪的，然后呢，你需要一个救主，你需要一个救主。你接受这位救主的时候，你就跟他联合在一起，你就跟他相遇了。当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你就跟他一样，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在启示录里面，这位羔羊坐在神的宝座当中，你也将与他一同坐在宝座当中。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看他的十字架，他说现在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就换句话说，耶稣看他的十字架是个荣耀的时刻。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也就在十字架上掌管这个世界的恶者撒旦被赶出去了。因此我们如果与基督联合，我们同样具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出去传福音，并且撒旦的罪的权柄不能够再捆绑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机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的话，我们所有东西都出问题，我们所有东西也都仍然活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哪怕他看得再圣洁再好，他都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活在一个自我的中心里面，就是我提到刚才我提到我母亲对我的爱，她现在信了耶稣了，啊，感谢主。那她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她总是用爱，我总觉得这个爱对我带来很大的捆绑，很大的捆绑。我那时候我姑姑她非常同情我父母，因为我姑姑非常爱我的父亲嘛，所以她每一次就要来替我父母来劝我，他说你应该这样，要孝顺父母，要听父母的话。然后我以为我姑姑会比较容易听我讲，因为做父母的不太愿意听我讲的嘛，我是孩子嘛。所以呢，我就跟我姑姑讲，我就历数我父母的错误，他们所对我做的不公平。我小时候还写便天账呢，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个日记，我母亲对我怎么样不好，我以后长大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那个日记已经被我毁掉了，所以各位看不见。那我姑姑来的时候，她讲同样的东西，我在，然后讲完以后，我发现原来我姑姑是站在我父母那边来做说客，那我就不想再讲了。她最后也说一句话，就是她说你父母爱你，所以呢，你还是好好听听他们的话吧。我的青少年的时候没有逆反期，所以我的逆反期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以后开始逆反了。当然不是因为老婆带给我逆反啊，是我自己的问题。进入婚姻之后，然后我开始逆反，结果跟老婆有问题，跟孩子有问题，跟父母有问题，跟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自我的东西在我里面开始作祟，就要抓住一个自己的东西。耶稣说了，他说你要跟随我的话，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再解释一下这个舍己，这个舍己的希腊文，这是希腊文写的原文。舍己的希腊文原文呢很简单，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就是那不认那两个字。所以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就当不认自己，把自己给断绝了，然后呢来跟随耶稣。因此十字架是什么呢？很简单，让我们人的自我里面的东西死去的，跟旧的亚当流传下来的那自我切断，一刀两断，不认他了，跟他划清界限，断开关系，这是十字架。人的这个 identity 啊，身份价值，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们深深的抓住了一种自我的价值，很多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面出问题的。甚至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会出问题，看起来做很圣洁，但是其实服事了半天是服事我们里面的自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利赛人，他读了半天圣经，读了半天，最后他无非就是为了让别人说他，哎，很属灵，哇，很好。真正的十字架是让自己死去的。因此做基督徒的，他耶稣在 马太福音里面说，这个十章三十八节，他说你不背起十字架，你不配做我的门徒的。换句话说， 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先信了耶稣，然后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要背起十字架才能成圣，不是这样子的。他从 做基督徒开始，第一天开始他就背起了十字架。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我们把十字架放下了，什么时候我们不让自己死，旧的亚当死去，什么时候那个旧的亚当活过来，旧的亚当活过来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新造人就被挤住了，那个旧新造的人就会不 work， 就睡着了，就会死掉了。所以要让我们旧的亚当死去，新造的人自然而然就活出来。弟兄姊妹可以试一试看，真的，当你愿意背负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在你的里面多了一些东西，那是主复活的能力。当你愿意的时候，让自己里面的自我死去。说起来挺简单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就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死去了。问题是这有点抽象，我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里面的自我，什么是跟主联合，我也看不见耶稣，我怎么跟他联合在一起呢？我怎么样跟他同钉十字架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十字架实际上是自我的死亡。那我们从一些经文，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或许可以大概知道我们里面的自我是怎么样活过来的。雅各书里面他说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九节也说的，这些人呢，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叫做私欲。你千万别把这个私欲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好像性欲啦，或者贪财啦，或者是一种功成名就的一些财富名誉地位这些东西。它不只是这些东西，人的一个私欲就是一个人里面一个自我亚当自然而然本能的会散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很简单，我如果跟你说，哎，如果你说，哎，凯源你今天又迟到，我大概本能不用想的，不用做任何的思考，我本能的我就会告诉你说，我迟到是有原因的，M1 现在常常塞车，我告诉你问题不在我，你要想要说我的话，你去 blame， 你去那个起诉那个 M1 那个道路建设的那些人。很简单的，我吃了前一段时间我吃了一张单子，这个单子是在这个伦敦呢，它伦敦市中心里面，它以前都开30英里，它改成现在都改成20英里，它要方便那些骑脚踏车的人骑。我就觉得这些设计这个道路的交通规则的一些人呢，我觉得他自己不开车，因为我跟我太太抱怨了很久，我说这些人大概不开车，他大概不知道那个红绿灯应该怎么样，这边其实流量是多少，他可能没做过调查统计。结果呢，没过多久，一位姊妹，就是我教会一个姊妹，她现在跟我在同一个教会，也是个华人，她以前我们都在同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现在都到这个圣公会里面。她说那天聊天的时候来说起来，我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呀？最近他说他在帮助那个 TFL Traffic for London 来设计道路的那个道路。哦，我说整个的这个交通规则就是你在设计的啊？就对啊对啊，他说就我们一个团队都在那边设计。哇，我赶快住嘴，跟我太太说千万别让他知道我曾经抱怨过。我说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我说你这个设计有点问题，你看，我说你看吧，你这个，我在一个丁字路口吃了一张，在 King's Cross 火车站那边，它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它画了一个黄格子，画了黄格子以后呢，因为它那个十字那个主路呢一直有车过去，然后我们这边是转弯，然后转这边没问题，往右转没问题，那左转的时候呢，它那个红绿灯的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呢就不对。每一次我们这边变绿灯的时候，这边黄格子这边就车已经被挤满了车了，因为他这边过来的时候，左边还有一个红绿灯，这边有十字路口有一个红绿灯，离十字路口10米的地方又有一个红绿灯，是行人过马路的地方。 所以呢，他这边变成红绿灯了。这边那个行人过道变成红灯了，这边还是绿灯，车还在往前走，我左转，然后他这边红灯，这边是绿灯，如果他把这边这个一小段的空档给填满了，所以我永远也出不去，所以我在那边就这一个路口没几辆车，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结果迟到，弄得我挺不高兴。那我就跟人解释，我说你去 blame 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姊妹啊，她因为她就是那个。他就是做 TFL 的，我说他这个设计啊极其的蠢笨，我这是开玩笑讲的了，你别当真啊。我后来我去 appeal 跟那个我说你这个 timing 不对，然后他们的回复是什么呢？回复是说 timing， 他没说 timing， 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错 timing 不对，他说你的责任是要看黄格子，你不可以进去，也就他等于没说。他说我的责任就是看黄格子，他在说我不懂交通规则，黄格子明明不可以进，你非进去。可是我跟他说，黄格子我虽然不可进，但是你的设计有问题，他不会去承认，我也不会承认是我的问题，我就是硬挤。那天我其实是故意要进黄格子，我先试试看会不会那么凑巧他被他照到，结果果然被他照到。所以你会看到啊，就是我也自我，我来指责他，他也来指责我，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自我，就是人里面的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一旦就好像英文叫 button， 有一个按键，你不知道什么一讲话突然被按到了以后突然就爆了，就那个爆了那个东西，夫妻之间吵架就是这样，突然一爆了以后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个简单话他就爆了，就是他那个里面的自我的那种自尊心，那种自我的价值就被受到了伤害，那个东西就是人的自我自己。我再跟弟兄姊妹分享啊，这个自我很难除掉，你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除掉自我的，没有办法。你只有一个办法，与主同钉十字架。他这个除掉自我的跟佛教的倒空自己十字架还不太一样啊。那个佛教徒他倒空自己，他是为了自我提升，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他违背了一个物理学的一个规律。物理学啊，你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抬离地面，抬不起来的，一纳米你都抬不起来，你要想抬离地面别人把你抬起来就完了，抬不起来。属灵的规律也是这样，你通过自我修炼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你越修炼你就越有自我，你越没有办法走向死亡。基督教的十字架是让自己死去，死去不代没有，不代表没有，那个我还在那边，自我中靠在那边，你什么时候让他活过来，新人就死了，什么时候旧人死去，新人就活过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而且呢，非常非常难，难在哪里呢？我来举一个简单的比喻哈，快快的讲一下。有一个旅行的人，他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去，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彼此都互相认识，所以这个陌生人去了以后呢，每个人都会知道他是外来的人。他去了一个理发店，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哈。这个他去理发店，他就问那个理发师，他说：“哎，你给不给你理不理发？”你理发师说：“你是外来的人呢。”他怕那个过路的人说：“对，我外来的，你给我理吗？”理发师说：“我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挺简单的一件事，你给自己理发吗？无论你是本地人外地人，你只要不给自己理发我就给你理发，就这么简单。你是理发师吗？你理发师不给自己理发我给你理发。这个理发师说的这一句话哈，只适用于对别人，所以我们听讲道的时候都是给别人听讲道。你看讲员今天说了，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我，所以你要让着我，都是给别人听的。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他自己身上就会自相矛盾。理发师说我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如果给自己理发他就不应该给自己理发，因为他给自己理发的时候根据他说的话，我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他给自己理发那他就不应该给他理发，那他不给他自己理发的时候呢，他就应该给自己理发。所以他一旦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没法做了，我该不该给自己理发他没法做了。这个不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诡辩术，真的不是诡辩术，我只是想说我们人的自我就是这样的，人的自我就是这样。 我们就好像活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圣经的道理应用在别人身上，但一旦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总觉得我自己还挺属灵的，你看读了这么多圣经，读了这么多神学，然后一讲天花乱坠，讲得挺不错的了。然后呢，我跟我太太一讲话的时候，我总有很多很多的话，她讲一句话我有十句话等着她，那个逻辑告诉她她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对，但是永远没有办法 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去吃那张单子的时候，我也永远觉得说是你们犯了错，你那设计有问题，而他们就觉得说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看，我不管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是就是你的错。所以大家都停留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十字架只有一件事情，放下自我，让自己里面死去。它有几个步骤，你呢要不断的反省自己，我们要反省自己，让主的话来光照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黑暗软弱。这是圣经里面保罗说的，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那个镜子一旦将来有一天我们就看到上帝，就跟他面对面。如今这个镜子要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另外再一个，要坦诚自己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千万别把这个推到别人的身上。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区别，扫罗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王位。他犯罪以后，他跟撒母耳说，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在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大卫不一样，大卫犯罪，大卫犯罪以后，他谦卑承认自己的罪。那还有一个，怎么样与主同钉十字架呢？不要去满足自己里面的私欲，特别是当我们被别人冤枉的时候，你千万记得，那可能是件好事情，可能会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可以真正的放下，放下，放下。然后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天上的事情，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光照我们。那最后一个法则是叫爱的法则。我发现爱人如己，特别是在自己有理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 我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当看到那些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的人的时候，我愿意接纳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先要致死自己里面。老实说，我说他们违反交通规则，我不服气的是自己里面，我不是因为他会有什么危险，而是因为他抢了我的路啊！你这人多么该死，竟然抢了皇上的路，我就是皇上，所以他就是我在里面当头。这是我们里面的自己。当我们愿意舍己，愿意爱人的时候，约翰一书里面说，他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这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讲了很多，我把它凝缩在一起，其实每一个还可以再展开，但是我希望把这最美的东西跟弟兄姊妹分享，让弟兄姊妹可以经历，开始经历背负十字架跟随主，这是一件美的事情，因为后面还有复活，复活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十字架让自己死的时候很痛苦，当我太太说你冤枉我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慢慢学习背负十字架，我开始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一开始感觉有一个火烧啊在里面，哇，那个东西你不让我讲话了。后来看到了主的美，复活，我才发现哦，那个东西好的无比。那个时候我们一旦踏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的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荣耀，特别是他击退撒旦的权柄的那样一种复活的那个权柄跟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涌流。那个时候我敢向弟兄姊妹保证，你可以很自豪的来说，跟保罗说同样的话，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